新功能登场啦！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请我们喝杯饮料。你可以在资讯栏找到赞助连结，赞助完也可以留下你的大名和给我们的话哦。
欢迎收听《陪您到黎明》第184集，我是志明，
我是狸猫。今天来聊聊人生最美好的时段。《陪您到黎明》就是每周一晚上10点播出的 Podcast 节目啦，然后会在每周四在志明跟狸猫的 IG 上征稿，这样子。这个题目呢，其实是我很久之前在那个你知道 PTT。现在还有用 PTT 吗？你最近还有用吗？
有啊，我还是会用啊。
你还是有用啊？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习惯吧。像我们以前，我可以说 PTT 是我们的生活里面很大一段时间的重要时段。
我以为你要说是你人生最美好的时段。
没有，就是它是我们，所以我们会习惯用 PTT。但是后来比我们小大概10岁的人他们可能就会习惯用 D 卡，
对，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然后在我们在更早的早十岁的，他可能就不是用 PTT 哦，
他是用什么？
BBS 吧，
无名小站
之类的，就是会有不一样的东西出现。
因为今天这集就是我在 PTT 看到，忘记哪一个版了，然后就是有人，就是今天我们这个主题，他就标题而且说人生最美好的时段，他就分享了一段故事，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好像很值得跟大家分享、欸。我来分享一下他讲什么。他这个人他就写说呢，他人生最美好的时段是他每次做瑜伽或是上一些心灵成长很放松的时候。他不是讲这个是最美好，他说很放松的时候，他的脑袋都会回到以前有一个时光，是他在纽西兰打工度假的时候。他说那种状态就是很放松、很平静的时候。然后他就现在回想起来，就是那一段时光是他觉得很美好的时段。因为我们今天在讲，不是说你很开心的时候，因为你很开心的时候是你可能每天或者每个礼拜都可能会发生，可是你说人生最美好的时段就是让你最平静最满足的一段过程，这其实是我觉得蛮难的、欸、
可是有的人会、
就是不多啦，
有的人可能会有很多段，你知道吗？
真的吗？
就是你回想起来，因为你其实就是你，这个题目有点像是用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你认为你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最满意的时光，好像也不太算
最满意，或者是最想要回去的时光。所以我在猜，今天很多人都还没有，我们还没有开始讲大家的留言的时候，我就想一定会有一段是关于家人还存在的时候的那段时光。
哎、欸，我这边好像没有到那么多哎、欸。
就是怀念某些人，
有些是怀念啦。
对对对
对对，今天主题比较像有一点点怀念的时光。因为他说最美好嘛，就是很有可能有80%都是目前没办法再回去那个感觉了。的状态，听起来很哀伤。
对啊，就是怀念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个，但是我觉得撇除掉已经不可能再回来的这个滤镜，这件算滤镜吧，因为有一些事情它本来可能没有那么美好，但是因为它没办法再回来了，所以你会觉得它好像变得更美好了。
因为你会自动把一些不好的事情过滤掉。
对对对对，但我就撇除掉这个滤镜之外，你真的觉得那个东西真的是好的，就像你刚刚讲的什么在纽西兰打工度假的生活这种东西，那就你可能真的觉得那段时光是真的好的。
我可以分享两段，我刚刚确实有时候讲会讲很多个，
对，
那我就分享两个啦。第一个呢，其实是很久之前我们在还住在最早那个后宫戏子五堵的那个后宫，那个后宫就是有一个很漂亮的落地窗，然后刚好那个房间它就是大家很不喜欢的西晒的房间，
对，
就是会有太阳照进来，然后但是太阳照进来很热没错啊，但是有时候冬天，然后冬天有那个太阳其实很暖很舒服，然后你就看到猫咪全部就是躺在那个阳光下面，你就觉得哇，这画面很好，就是像我们现在就是房间很多，就真的再也看不到这个画面，然后那个时候阿玛跟就是有些猫他们之间的关系好像还没有到那么不好或者是什么的。
其实现在阿玛跟很多猫没有到那么不好、啊、
现在也是不错啦，
因为他们现在就忘记对方了、
就是、现在比较不好其实是两只，就是晚昌跟露露，他们两只比较不好，对，其他几只其实都还 OK。 然后另外一个有两个几个时光、欸、有一个比较是开心的那个就先不讲，有一个是觉得哇很舒服自在的，就是有一年，就是我被骗去日本的那一年， 那年我不是原本是有一个工作在那边嘛，然后突然取消，所以我就多了5天的行程，自己一个人在日本要去哪里都可以。
对，
所以那一次我就因为完全没有行程哦、喔，因为我就是临时多出来的5天，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是自己去了仙台，然后还去了青森，然后全部都是自己一个人，然后就是今天起床，然后再想一下今天要去哪里，就完全没订票，什么都没有做准备。然后我那个时候觉得哇，现在回想起来就是那个时光就是很自在，很放松，就是你不用带谁啊，你也不用问说哎你要吃什么，或者等一下要吃什么，或者要订什么餐厅或者什么、都不用，因为就是我只要处理我自己就好了。就是现在回想起来会觉得很特别、那个时光
就是很自在的旅游。
对，就是没有人管你，然后也不赶车、我想说啊，我这班没搭到，我就搭下一班就好了。那、如果这个景点就是来不及去了，那就算了，那就、那我就去别的地方这样。但我仔细回想起来，就是仙台好像没什么东西，我只记得牛舌。
哦，仙台牛舌就够了、
我就只记得仙台有牛舌。
我要讲的话，我大概其实我想得到的大概有大概3段时光吧，
不能是开心的、
什么意思？什么叫不能是开心的？就是都会是开心的啊，
我知道是开心啊，但不是那种。
我其中要讲的一段就是有点特别。我们记得有一次今年的那个猫奴市集吧，然后它不是有一个区空间是都是身心灵的一些东西吗？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去体验有一个叫做什么灵魂动物的吧。然后我印象很深刻，他当时跟我讲说，我的身体里面住的灵魂动物呢是一个。因为我突然忘记是什么，但是啊，孔雀，但他就说他代表的一个意义是我适合的一个点地点是在，他不是说日本哦，他说东京，然后我印象很深刻，他讲东京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是其实 说真的是很符合我的内心状态，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日本，但是大家可能不一定会知道的是，我不只是喜欢日本，我会真的。就特别喜欢东京这个地方，像我前阵子去福冈啊，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好久没去日本哦，
为什么？
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你不是才去福冈吗？然后我就才意识到啊，我没有把福冈当成日本这件事情。
不然你觉得你是觉得福冈很无聊吗？
不是，就是我每次都会觉得说，我如果这趟去日本呢，没有到东京，我就觉得。我没有到那个地方，我没有完成我想要去的那个地方的感觉，就是充电的感觉，就是真的那种。有些人他可能是要去哪个地方，他才真的充电到的感觉。但我不是只有，就是我去日本好像没办法满足到某些事情，就是我去东京我也没有要干嘛，但是我就觉得我到了那个地方，我好像就好一点。
所以这是一种仪式感吧，你自己内心的仪式感。
好像也不是仪式，就是我会真的觉得我好久没去哦。
那我知道你之后就是去哪里都先去日本转机，东京转机。
所以我之前有一阵子，我记得我有一次，我一开始第一次还第二次去日本的时候，我就是去东京嘛。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去北海道吧，我印象中那年好像还是跟狸猫去的。然后我为了就是我本来是要去北海道而已，结果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居然。去回，然后回从东京回来，
为什么？
就是我就是在最后确认行程之后，我觉得不行，我好像还想要再去东京，
夸张，
去晃一下也好，这样子。对，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在东京的每一次的，算旅行嘛，有时候在那边的旅行很像不是旅行，但是那些时光对我来讲都蛮好的，就是我在那边就算什么都不做，我也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就是我去东京，我通常都没有排行程，尤其是近几年来，我去我真的是什么行程都没有，我有时候行程表上面只会写说哦买哪一个药妆品这样子，就整个行程只写，或者是我这。譬如说六天行程，我只写说我要去史努比博物馆，就这样一个行程这样。但是我的在那边每天的时光，我都觉得蛮充实的。
哇，我以前有这种地方但现在不是了。
哦，我知道你要讲哪里，
再也不去了。
但你以前觉得去那边真的是充电的感觉吗？
对，现在不想去了。好，你的第二个是什么？
我第二个呢？我觉得我以前好像有很久以前有讲过，但是那个对我来讲是一个美好的时光，就是在小的时候，在我的老家里面的台风夜。
台风？为什么？因为你在，
我有讲过这段时光吧？
我觉得好像有
但是但是这段时光对我来讲，它的就是我觉得那个意义蛮不一样的。 因为那个对我来讲，一部分是它有一点滤镜，因为那个滤镜是回不去的滤镜，因为我现在不会在台风夜在我家里面，
对啊，你根本不想吧？
因为我现在已经搬出来住了嘛。然后另外一个感觉是，那是一个我想象中心里面想象中的家庭的感觉
啊。你说台风大家被困在家里吗？
就爸爸妈妈，然后我跟我弟，我们都还是小孩的状态的一个时光。然后那个时光对我来讲是一个，因为现在听起来会有一种时代感，因为他是在当时我们还听着收音机，然后妈妈会煮着泡面，然后我们家会停电，因为我们家那边算很容易台风来就停电的区域，然后停电的时候我们家就会插蜡烛。
我以为是直接睡觉，
对，就插蜡烛，然后因为很夏台风都是夏天的时候嘛，
对 对, 對。
可是因为台风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把那个门窗打开，然后就不需要吹冷气，不需要吹电风扇，
风很大。
然后就是台风天本来是停电，应该是一个很不舒服、会很热的状态。可是因为是台风天，所以没有那么热，然后大家又会聚在一起。因为在那段时光前，有一段时光是我们小时候会一起在假日的时候玩那个大富翁。然后我印象就是每次玩大富翁那段时间我也会很开心，但是我爸妈其实不太喜欢跟我们玩，因为可能觉得跟小孩子玩很无聊吧，所以那种聚在一起的时光其实是很少的。对，所以对我来讲那个台风天是必须要聚在一起，因为没办法出门嘛，
对，
然后我爸妈也不能上班嘛，然后我们一定是放假嘛，所以那段时光对我来讲是蛮珍贵而且回不去的时光。
那第三个
是最近发生的事情，
什么？
就是我的新家落成的时候，没有没有，我说真的，我新家落成之后，然后我搬进去，然后我每天在刚要准备睡觉的时候，睡觉前的那段时光，我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放松，
好好，
不是醒来的时候哦，因为醒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哦，你有事情要做嘛，可能要出门还是干嘛，可是在要睡觉前的那段时光，你会觉得有一种。就是很安心的感觉，因为你会在你是在一个你自己的房子嘛。
啊，在以前那个不会吗？租屋的，还是只是没有特别有这个仪式感而已啊。
因为毕竟你真的是自己的房子之后，就还是有一个不一样，因为你不是租的嘛。你租的时候你不会真的感觉到那个感觉，就是好像我踩在我自己的家里面的那种感觉。
一种踏实感。
然后因为你要睡前的时候，因为我睡前的我们有宠物的人可能会更有这种感觉啊。就是你的猫可能会有一只或两只会黏着你的这样子，你就会觉得那个那一刻你会觉得很珍贵吧？
有家的人真好。
有时候你真的拥有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它好像有点得来不易哦，好像真的等了好久，然后终于有了这样子。
你确实真的是等很久，你的装潢等很久，
对，好久。
好，我们今天来听听看大家最美好的时段发生什么事情。
我问你答。
首先第一个就是回味以前学生时代啊，他说以前国中的时候虽然很多考试哦，但是遇到一群好朋友好同学一起努力一起玩，就是一起读书这样子，一起努力一起看书，然后一起开心的感觉真的很好。就是他说他现在高二了，好像也没差很久，他说他现在高二了还是很怀念以前国中的时候啦。对，他说现在虽然已经毕业了，他说学校生活已经变得不快乐了，就是因为要去考试什么什么的，对，所以他是开始怀念以前国中的生活这样子。
好像学生时期都会觉得当下不快乐，但会都会怀念更久以前的学生时期。
我觉得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不管哪一个阶段你都不会很满意当下，你都不会很满意现况啊。你现在可能例外，你现在有家。
真的耶，我刚才想说到底有什么时候是会觉得现况比较好这样子，因为我刚刚讲的三个时段里面有一段是现况嘛，
对啊，
对啊，所以你要能够对自己现状满足这件事情，好像其实是有难度的，
蛮难的，
就是大家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吧，
就是人就是想要往上嘛。
但事实上，我虽然刚刚没有讲，但事实上我们现在对于我们跟猫咪的生活应该算是很满足的。我觉得很满足啊，因为我们的猫咪都超可爱的，超他们身体都是很好很健康的状态，然后虽然说偶尔小吵架，但事实上跟以前比起来就是现在也是算一个很好很平衡的状态。
对啦，确实是蛮平衡的。
对啊，你知道我有时候有点小困扰是在于，因为我跟在 在这边后宫是跟露露很好嘛，啊，我家里就跟 Kimi 很好嘛。然后我就小困扰是，我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我该在，因为我在家里的时候，我就想说啊，那个后宫这边有露露，然后我在露露的时候就想说啊，露露一直，因为我每次一来，然后露露就会这样要靠着我，然后我就说哦，露露好可爱哦，然后我就想着啊，我待会回去之后家里有另外一只猫，可是你知道就是。这是甜蜜的负担，因为两只猫都想要黏着你，嗯，对吧？就是这算是不管怎么样，还是算好事啊。
你可以把露露带回去啊，
那他们会疯掉，猫咪本身会疯掉。不然我就很想，不然我就真的很想。我记得都是几年前，我还曾经真的想说，要不要就是那个。我们那个猫咪他们那么爱吵架的话，干脆我们让他们有没有分成两间有没有、uh-huh. 就是不吵架的一起跟我回家有没有、uh-huh. 但是问题是他们自己还是会跟 Kimi 吵架什么的。
好啦，这是另外话题了。
好，来接下来这个人他说，在昂平缆车上趴在窗边俯瞰香港时，这个是我梦了十年的城市，在2023年的这一天，有一天毅然决然的一个人拉着行李，然后让梦想成真。哦哦，他是马来西亚人啊，然后他说他第一次搭飞机出国就是去香港，然后在那个蓝屏缆车上面，
昂屏啊，
啊昂屏昂屏，
他说缆车，
他说看着香港的景色，微风透过透气口吹过来的时候，我感觉好不真实。对我而言，那不只是一趟旅行，而是让我知道原来梦想真的可以靠努力达成的。以前觉得不可能的事，现在都一一的实现。十年前的我一定会为现在的我感到骄傲。哦，
哇，这段其实就是很符合今天的主题。
对，
就是他真的在这一段时刻，他不是只有哦好开心哦我来这里了，
对，
他是达成某一种成就加仪式感。
欸，我第一次自己出国的时候，我那时候是就是去东京嘛，我第一次到东京的时候，我真的有他讲的这个感觉。我觉得我好像活到现在值得的那种感觉。
对，其实也是这个概念啦。
应该很多人第一次出国的时候都有这种感觉。
哦，我真的没有欸，我第一次出国还好。
那你有过刚刚我讲的这个感觉，就是说啊，我觉得还好，我现在是活着的这种感觉。
欸，我真的没有欸。
那不一定是出国，
我知道，不一定是出国啊。
天堂抽到你想要的变身的时候，
我也不会有这种，
不至于
没有抽到天堂。那个就是像一般，就是啊，我看这个东西好开心哦，我看这个电影好好看，好开心哦，就只是这种开心而已。但不像我们今天讲的这种。心里充实的感觉，
所以现在还目前还没有，还是你还没想到，有可能
有啊。我前面讲了哦，对啊，
前面讲的两个都算吗？
我前面讲什么？哦，一个是猫咪晒太阳吗？
对，
而另外一个是在日本那个啦，
那段时光
算是啦，对。
但好像也没有到那个等级耶，
对，好像没有到那么深刻的等级。
对，也许你的人生还在找寻中，
也许我人生就没有了。来，接下来这个，他说他最满意的最美好的时段哦，是在他去德国交换学生，然后在课余的时间在欧洲各国旅行。哇，这听起来超好的。
嗯，真的，
因为这种时候，因为你是交换学生，所以基本上
超爽，
就是经济压力通常不会到那么大，
对，
然后也不会有什么考试。就是未来考试的太大压力，可能还有啦，但不会影响到你的心情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这段时间空出来的时间真的是很不错。这就有点像我以前大学刚上来的时候，大一就是广告系还没那么忙的时候，就是你下课就真的是没事。然后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台南人刚上来，然后就是对台北的各个事情都是很好奇，什么夜市啊，什么师大夜市啊，就是以前听到的士林夜市啊，然后还有什么淡水老街。就所有你想得到，就是观光客会去的地方，我就是在大一都去一遍这样子。
哦，就是你想象中的台北生活。
对，现在想起来也是蛮美好的那个时候。
所以搞不好那段时间对你来讲也是一个美好的时光。
但我刚刚完全没想到啊，所以应该没有到很美好吧。
但是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你知道我们活到现在这个年纪啊，有时候你有一些以前的事情，你会把它当成那个久远的程度，很像上辈子，你知道吗？你会忘记有那段时光了。
对，我刚刚有点忘记那段时光。
那你现在想到就会好像去啊，对了，还有那段时光，我曾经过这样子嘛。
但我觉得当时也会有点，就是不会满意现况啊。就是人真的要满意现况，真的很难欸。
对，但是你现在想到那段时间，你会觉得那段时间 也许是珍贵的。
对，也许是珍贵的。
好，接下来这个人他说，人生最美好的时段是猫猫躺在我的身上睡到打呼，放松到睡到翻肚的时候，很日常。但是猫猫跟我的缘分大概10到20年、嗯，每一个跟猫猫相处的每个时刻都很美好。
哇，你说他相处几年？
就是他说，很日常。但是猫猫跟我的缘分大概10到20年，他没有讲。我不确定是现在进行式还是什么，
蛮久的，
对啊，就是10到20年，没错啊。
接下来这个是比较稍微负面一点点，但我觉得他讲的是事实，也不是说负面，这是事实。他有给我一张图，然后那张图呢，它就是一个线状图，你知道吗？
对，
线性图就是有高有低这样子。
对，
他说这是他认为的人生快乐图。他说出生后，然后一直到你的学习前，就大概6、7岁前，这段就是一个高峰，你就想象那个线就一直往上冲这样子。然后开始进入小学之后，然后到中学到高中这段期间，你那个线性图就开始慢慢往下。这个线的高低就代表你的快乐程度。就代表你开始在就学，就是国中高中的时候，你的那个快乐程度是慢慢递减的。可能国中的开心程度是5分，高中是3分，然后大学越来越低。然后就越来越变负的这样子，然后就继续往上这样，最后往上的时候是进入什么时候？你知道？他说他觉得是到60岁的时候，就是你已经退休的时候，你才会开始慢慢有快乐的那个成分进来。
哦，
对，他
想象，
对，他想象的啦。
但我这个要讲一个，你知道，有时候这个东西会有一点点那个，有一点那个宿命论，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人家在讲那个命运这件事情啊，就算命或什么时候，人家就会算说你的某个时段是你最好的时段，或者是最不好的时段。因为我刚好有印证到某一个东西，就是每次只要算那种类似紫微斗数什么的，因为我从小我就被家人把我带我的那个八字什么去算过嘛，然后小时候他们我记得我阿公好像讲过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小孩子如果活过什么求学时光的话，他后面就会很好。然后原因是因为我的求学时光的那几年的运啊，什么就是个性什么，反正都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所以我在求学时光那10几20年的确是过得非常痛苦。以痛苦指数来讲，我的痛苦指数是非常高的，在那段时间的。对，但是我就是过了那段时间之后，的确就后来就越来越好。但是这些所谓我当时的这个所谓命运这些部分呢，是我在小的时候我没有听过的，我就是只是在过我的生活，只是我大概好像到17、18岁之后，我才突然有一天，我妈跟我讲说，以前我阿公就一直在讲这件事情，就是说我小时候读国中、国小那段时间会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时候。然后我就说，好像是，因为那时候真的是觉得我快活不下去了那样子。对，所以我觉得搞不好你现在觉得不好，也许是因为你的好运还没有来。对啊，所以有时候也不要太觉得妄自菲薄，我觉得啊，觉得好像我自己一定现在是很烂啊，我一定会怎样怎样。所以每个人都不一定嘛，搞不好有的人就是真的是越老的时候会越辛苦，有的人是越老的时候会越来越开心，都有可能。好，接下来这个人他说，他在澳洲生活的时候呢，做自己最喜欢的工作，虽然工作时间很长，但是每天都很期待上班，连周日都觉得怎么还不赶快礼拜一，想要赶快回去上班。下班就是可以窝在家里面，什么事都不用想，安静的过生活，安静的安稳，没有太多物欲的那种感觉。
哦，安稳的感觉啦。
没有物欲好像是一个很幸福的时段呢。
对啊，其实是，那就是小时候啊，小时候物欲通常不会到那么高，
是吗？
是国小，
我小时候就物欲很高。
你现在也是物欲很高啊？
对，我的意思是说，我小时候就一直觉得我很难满足。我会觉得为什么我没有什么东西这样子？
哦，你好像真的很容易这样子，因为像我真的是我自己在审视我自己的生活，就觉得我真的物欲好低哦。
你小时候不会觉得为什么别人有什么我没有什么这样的感觉吗？
没，我现在想可能会想不起来。有啦，小时候有啊，就是以前很红那个 Game Boy 啊，就是有那个口袋怪兽，
对啊，
就是现在的宝可梦。
对啊，
那时候我看朋友同学有，就觉得啊，我也要有。
对对对，
哦对，小时候其实会这样。
那为什么你后来没有？
到了某一个阶段就没有了。
因为你都被满足了。
也没有啊，也不一定都被满足啊。
因为你小时候是不是常常你跟你妈说你要买什么东西，你妈就会买给你？
没有没有，也是有要交换条件的，好不好？
哦，是哦，
就是你考试要怎样怎样啊才有的。
那我觉得我们不一样的就是你们家还有交换条件，我妈没一律说不。
哦，所以你的物欲才会那么高吗？
我不知道，
要推给爸妈了。
因为我没有，我小时候真的是印象中我要买什么都没有哦，就是我不用开口讲，因为不可能，很惨吧？是不是很惨？我是不是因为这样子？
不要又聊到爸妈了。我们今天把时间留给大家。好，接下来这个。他说他觉得最美好的时段哦，是之前有一次在校庆活动中表演哦，就是可能表现得很不错，所以获得观众的掌声。他觉得那个当下那个感觉，就是他觉得很美好的一个时段。
其实我刚刚本来要讲有一个时段，我就是没有讲，但是因为我已经讲三个了嘛，我刚刚本来要讲的有一段，就是因为我以前在念书时期的时候有参加那个管乐社嘛，就跟音乐有关系的那段时光，对我来讲其实是蛮珍贵的啦。
哦，
对啊，就是但是也是回不去的时光了，
都是回不去的滤镜啊。
但是因为那段时光是我们每天都要团练嘛，然后都要为了下一次的表演或者是下一次的比赛而做努力，然后是大家聚在一起。那个时光很特别，因为那个时光你在后来的人生里面很少会有这样子的状态。就是一群人为了一个表演或者是为了一个成果要完成，然后不为了什么成绩什么，它是一个单纯的荣耀而已。这件事情其实很少，因为它很没有利益关系。就它单纯是因为一群人的兴趣。我觉得这个东西在很多人的学生时期参加社团里面会发生这件事情。如果你现在是有社团的人，你可能会很有感觉，就是我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对，这个就蛮需要好好的珍惜的，因为你以后出社会真的就没有这个东西了。因为以后出社会只有一个类似的是什么，知道？就是你出社会之后呢，老板要你表演尾牙表演，你才会需要有练习这件事情。
太惨了。
对，但是那就不一样，你不会觉得开心。好，接下来这个呢，他说在日本考上自己的第一志愿的学校的时候，觉得太美好了。
哇，在日本考上哦？
对啊，还是在日本哦？
那这很不错哎。
对啊，好棒。
接下来这个也是怀念国小的时候。他说他国小的时候最美好，因为不用交报告，没有什么自主学习，也没有学习历程档案，也没有雷包组员。因为大学有可能就有分组报告，就会有些不太做事的同学啦。对，这难免啦。
但国小好像也不用做那么多作业吧。
我觉得要看学校，有些学校听说还是蛮累的。
你说国小就需要很累吗？
对啊，我有听说有国小就开始补习啦。
哦，
但有些补习是属于那种安亲班的。
对对对对对，
就等于是有点陪伴的概念。
哎，接下来这个人他说换工作的时候呢，同时去旅游的时候呢，结束了上一份工作而未开始下一份工作。哦，我猜他的意思是说，就是在换工作的中间有一段他去旅游的时间，然后是还没有找到下一个工作的时候，那个空窗期啊。可是这个空窗期其实对很多人来讲，他是很焦虑的。
哦，有些人会焦虑，
但对他来讲是反而是很开心的时段。
就可能有一个听起来啦，这个他的感受好像是一个难得的空窗放空时间。
假期，
对，有点小假期的感觉。接下来这个我有点羡慕，他说大阪环球影城的万圣节活动，他说大家沉浸在僵尸里面跳舞的氛围很快乐很放松。
哦，
你知道我说到这个，我就想到我去年去那个新加坡嘛，然后我有去新加坡的，因为他新加坡环球影城也有万圣节活动，
对，
但他万圣节活动就是我觉得那个氛围感很
不够，
很不够，然后而且大家都可能是因为大家都在排队，就你去什么设施什么活动全部都是要排队，然后每个排队要排一两个小时，然后我觉得哦，真的是
很耗心力。
对，重点是很耗心力之外，你就觉得没有那个氛围，它就只是晚上开的游乐园
哦，
就是晚上开的游乐园，跟万圣节大概没什么太大关联。
说到万圣节啊，我人生中最印象深刻的万圣节，就是有一年我是在东京过的，然后在东京的涩谷街头。那个真的是我印象中最厉害的万圣节活动。
我好像有听你说，那个时候好像日本好像蛮疯万圣节的。
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 因为我刚好第一次在万圣节的时候去日本嘛，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日本人过万圣节会可以过到这样子、欸。他整个涩谷的那个街头不是超多人的吗？
对。
然后真的，你看到的人哦、喔，有一半以上都有装扮，很夸张，就是各式各样的装扮，然后很融入他们的人生里面，就是觉得好强哦，怎么会再这样？可是后来过一两年，我就看到有新闻就说什么呢？那边有人就是发生一些
意外。
对啊，就是伤害嘛什么的，就是意外这样子，我就觉得大家还是要小心了、啊。可是那个氛围对我来讲很永生难忘。好，接下来这个人他说，去西班牙交换的时候，一个在英国读书的朋友飞来跟我游马德里，只有三天的旅行呢，但是回家几天还是觉得特别开心。
嗯，
我总觉得他讲的这个朋友跟他关系匪浅，
通常会去旅行的都不会太差吧。
不知道，但是你知道有时候那个旅行的朋友非常重要，他可能会影响你整趟旅行的好玩不玩或好玩啊，或者是、
哦、这应该是啦，
对啊，就是可能会差很多，
旅伴会带来不一样的旅行经验啦。
对，
接下来这个哇，这也是我超羡慕的、喔、他说他2022年的时候去京都赏枫，然后早上到某一个寺庙，就是很多樱花、啊、很多枫叶的寺庙、
嗯、
一到的时候就是还没有游客，因为很早、
嗯、
然后看到整片的红色枫叶真美。
哎、嗯欸、等一下，你今年的三月那个时候你不是有去赏樱吗？
赏樱啊，
你赏樱的时候有赏到樱吧？
有啊，但是樱花我很久就看过了、啊、
哦，
但我因为樱花我对我来说好像就是心里的期待度跟震撼度都没有枫叶的期待度来得高，因为我想我当年第一次看到樱花的时候就觉得哦就是这样哦的感觉，然后可是我内心想要看到红色枫叶的那个期待感又更强烈，因为我印象中就是枫叶的就是看到的几率好像比樱花更低，因为
应该是枫叶比较低啊，那个樱花比较低吧，
我觉得、啊、我心里就觉得枫叶、oh. 红色枫叶比较低、啊、结果就真的没看到红色枫叶，我这辈子真的是没办法在京都看到红色枫叶，
你才去一次而已，
之前很久以前去过京都也没有看到啊。
你是在11月去的吗？
好像不是，
你不是在那个季节当然不会，
因为我这次我就是抓准我就是要带我爸妈去看红色枫叶，就全部都绿色的。
没有没有，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
气死，
你知道你上一次去京都的时候是在樱花季去的吗？
哦、好了，是樱花我知道。
那时候怎么会看得到枫叶、
啊、反正我就是想要在京都看枫叶嘛，然后就失败。
好啦，下次还有机会啊，
气死我了，
你才几岁对而已，还有机会好不好？
没有，我已经觉得去京都好累，我不想再去。
好，来，接下来这个呢，他说所爱的亲人都还在身边的时候，以前曾经四代同堂一起去外面的餐厅吃饭哦，所以是四代同堂一起去外面吃饭的那个感觉让他觉得永生难忘，是人生最美丽的时段。
四代同堂好难哦。
四代同堂是自己妈妈，然后跟阿公，
还有自己的小孩，
自己小孩或者是阿宙，
那个有点难了。
自己生一个小孩可能比较快，
自己生一个小孩比较快，但现代人可能因为现在生子那个出生率很低啊，
对，
所以有四代同堂真的是蛮少的，
很难，
真的蛮少的。
就像我们的同辈，如果不生小孩，就没有机会四代同堂的感觉。
我大学同学，就我身边的同学才两对。两个女生就是有生小孩，其他完全没有。
嗯，是
超少。
有结婚没生吗？
有结婚，都有结婚啦。
那都不一定有生小孩、
啊、有生的都有结婚，那其他都没结婚。
有生的都有结婚
啊，有结婚的都有生，
有结婚的都有生哦，但是其他就是没有结婚。
对，其他就没有结婚啦。
哦，所以你现在的同学里面大部分是不婚不主义吗？
我觉得不是我的同学啊，我是说现在其实
朋友
蛮多人都没有要结婚的了。
对，因为我在想这件事情，就是大家是不婚主义还是是
大家，你知道其实是有时候是找不到对象，
但是也有可能是真的是不婚主义耶。
当然也是有啦，对啊。
你觉得比例上谁哪个多？
当然是不婚的比较多啊，
就不想结婚的，
就不想结婚啊。
哦，那就没救了，你知道吗？
我觉得不想跟找不到，其实有时候也是，你知道，有时候人不想要自己一直唱衰自己找不到嘛，所以我就会说我不婚啊，你知道吗？
哦，
对啊，你自己跟别人讲说哦，我觉得我找不到，那不是很自己落鬼吗？
没有，这种你就要看你的生活周遭里面的比例是有男女朋友，就是有另外一半的，但是却一直没结婚的那种多吗？
这个就不知道了。
对，
这个会害很多人吵架哦。
会吗？
会哦。你说人家说，哎，你看我们交往这么久，你看他们刚好聊到为什么我们不结婚，然后那个，
哎，不结婚不一定是不好，哎，有时候是好事，省钱的，省钱的代表。
当其中有一方讲我刚刚那个言论，就是他们有症结点了。
哦，那你这个时候就要平衡报道，你这时候就要讲说，哦，有些人结婚真的很花钱，很可怕。
有些人结婚真的是悲惨的开始，就是被套牢的概念，
生一个小孩。整个就是积蓄都没了，
嗯，啊，就算没生，他每天早上在那边说，啊，我要吃早午餐，要出门了，然后你就会被烦死之类的。
这跟结不结婚没关系啊，他们在交往的状态就会吃早午餐
了。那结婚，有些人是结婚才同居，
嗯，
对啊。好，我们不要聊这个了，我们今天一直聊歪，我们今天快结束了，欸。
好，接下来这个人他说在纽西兰玩高空跳伞，哇，极限运动对我来讲，我真的是完全无法，欸。
这个哪里？我真的不懂他的美好。
他最美好的时段就是被抛出的时候，
被跳下去的那一瞬间吗？
被抛出，被抛。他有的人喜欢被抛出，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就是他们喜欢，他不是跳下去哦。欸，跳伞是跳伞，好像，欸，我不确定跳伞是要自己跳还是是会被抛出去，欸。
不知道
高空弹跳好像是会有一个他把你推下去的那个动作吧，是不是
都很可怕？
你要做这件事情的话，你喜欢是自己跳出去还是被抛出去？
我不会去做这件事。
我跟你说，如果我真的硬要做的话，但是前提是我不会做。如果真的我要做的话，我会选择要被抛出去。
你不想自己做？
我自己，你知道自己跨出那一步有多难吗？我们上次有一次不就是做了一个类似那种极限运动那种，然后只是从四层楼往外嘛，那个四层楼我都跨不出去，欸，真的，我一定要有人帮我推出去。
好，接下来这个他是分享他大学时期哦，有一天平日刚好整天没课，他就跟同学一起相约去游乐园玩，然后当天没什么人，所以在那边玩了一整天，他觉得那个时光很幸福。
嗯，
哦，这其实就是学生时代，就是你课业压力或者未来就可能还没有到大四，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嗯，大一大二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很幸福，欸，就是有一些空档，因为你可能比如说早上八点上完课就没事了，
嗯，
然后可能同学比较好的同学就说啊，那下午要去哪里，
真的，
然后你可能就有一个类似那种小旅行，可能说啊，我们去三峡老街，我们去动物园玩，
哦，
对，这个就是之后出社会，因为你出社会之后要工作嘛，大家上班时间不可能像这样有小旅行，
嗯，
然后会再过一段时间就会变成你有些同学是有伴侣了或者是结婚了，那他的时间也不会分给你嘛，
完全不会给你，
对，所以就会变成你要再有这个时光就真的很难了，
嗯，对，
真的超级难。
好，接下来这个人他说单身的时候他说要干嘛就干嘛，结婚后不自由，若是有小孩更会被绑住。
这是你自己加的吗？还是
没有，他自己写，完全他自己写的。
这不是我们刚刚聊到那个吗？
所以这个人就是已经结婚的人，而且他还有小孩，
然后他有点后悔了。
我觉得看起来不只是一点后悔耶，他感觉超痛苦的。他说他最怀念的就是单身的时候。
你说就是没有小孩，没有结婚。
对，
哦。
嗯，
你知道我现在玩天堂嘛，然后就是其实蛮多玩天堂，现在都是大概爸爸程度，就是会有小朋友的，
嗯，
然后很多就是六日啊，他们都会消失，因为六日都是家庭日
哦，
因为就是小孩可能不用上课，
嗯，
然后老婆可能也没上班，那你就要带他们出去玩
哦，他的责任，
对，家庭日其实也是上班的一种，爸爸的上班，
欸。那是爸爸这样觉得，但是妈妈就会觉得说你怎么可以把他当成是上班，
对啊，他说你就是要带我们出去玩啊，平时我们都关在家里了，我们六日一定要出去走走吧，你要安排什么活动。
哇，你好像在模仿谁讲话哦。
没有啊，就是有时候他们会这样分享啦。
那你们家有家庭日吗？
你说我小时候吗？
对。
我小时候，就小时候其实我们还小的时候不会有感受到他们在聊这件事情，但我自己觉得好像有啦，就是六日就是一定会去，比如说去出去外面走走这样子。
欸，我觉得好像我家里小时候也有这种感觉，但是你就会发现在你长大的过程中，你会慢慢的揭露这个是一个家庭日的工作，
就是一个不成文的家庭规矩。
然后你看，假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妈妈是老板，然后爸爸是那个家庭日的员工嘛，主管，然后你就慢慢就会在你长大的过程中感受到这个员工就是爸爸的角色，他越来越不想要工作的这个 那个局面，
然后最后就变成刚刚那个留言的那样子。
等到他某一个岁数的时候，他突然就会，你就会觉得妈妈在假日的时候找不到爸爸，然后爸爸自己跑出去打球的时候，这个就是他想要罢工的时候，爸爸想罢工的时候。你们家庭是你们自己去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叫我去？
或者是小孩都长大的时候了。
就小孩先罢工，
对，小孩就没事了，这样子，
对，
不用再照顾他们了。
因为一开始小孩子还不会罢工啊，但是就是会乖乖的跟爸妈一起出去，然后爸爸就说：“啊，好了，那我带你们去，因为要顾小孩嘛。”可是等到有一天连小孩都不去的时候，爸爸会反而松一口气，因为爸小孩不去哦，不是我的问题哦。
好，接下来这个是他觉得比较开心的事情啦，我觉得这应该是开心的事情。他说他在当学生的时候有做兼差，然后收到工资的时候会感到人生很美好。
哦，
这个比较像是开心，这比较不像我们前面讲那种一个怀念的感觉。
嗯。
我想象，但也许他真的现在他在回想他以前在打工的时候，刚收到钱的时候有一个很美好的感觉。我现在讲，我也可以讲一个，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有在一个很辛苦的火锅店打工，
嗯，
然后就钱少少的，然后而且还是做假日班，做假日班就是你会做超累的那个时段，超忙的，
嗯，
然后做完之后下班的时候就觉得哦，好轻松哦，好愉快哦，就是那个感觉，因为你就是在上班的时候被压抑住，
嗯，
然后下班的时候就觉得啊，好开心哦，这样子。
哦，可是就
但这个跟我们前面讲的那种怀念的感觉又不太一样，
因为你是想要自由的感觉，
对。
但是的确也是啊，因为你有工作的时候，就像你在一般上班族的时候，你才可以体会到有连假或者是有什么国定假日的感受。
连假，对。
当你不是你是做自由业，或者是你是老板，或者是你你不是固定排休的这种人的时候，你就没办法感受到连假的快乐，或者是见红就休的那种快乐。
我真的好久没感觉到连假的快乐。
所以你看到人家在连假的时候，你就只是感受到哦要塞车了，然后别人在一起感受那种要连假的感觉。
对啊，所以我觉得今年没有连假真的是太棒的决策了。因为每次连假我就想说，天哪，如果今天要出门一定会很塞车，到哪都是人，然后我觉得就会放弃，然后我就在家，然后我觉得啊在家好浪费时间，我在干嘛，然后就觉得很颓废。
对，没错。
所以我觉得没有连假这个策略是对的，就让想休连假自己去想办法就好了。
对，
就把人流分散呢、啊。
也是，因为其实有些人是不，他不是真的那么需要连假的。
对啊，
对啊。好，接下来这个人他说，这个人很特别、哦，他说，他觉得最美好的时段是演唱会上偶像开口的那一秒。
哦、
啊，可是偶像不是开口很多秒吗？
没有，他就是说他期待很久，然后他终于讲话的第一秒，
哦、oh, ，
就是那个瞬间啦，
所以他开口的那两三个小时，他都非常非常的兴奋，就是一直觉得哇，天哪，好美好，好美好这样子。
他应该是那个美好，就是瞬间就哦，然后就下去了这样子。
不会，我觉得他不会下去了，他会一直在高点三小时。所以你看演唱会的时候，大家都疯了耶。演唱会的时候，在现场啊，你去。就很大部分的演唱会现场的人好像都是装了很多电池这样子，他们会一直处于一个很亢奋、很亢奋的状态。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大部分啊，比如说像五月天嘛，然后蔡依林都是类似这种的演唱会。然后有一些演唱会就是可能会是比较唱情歌走向，有没有？
嗯。
你第一次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天啊，这个演唱会好特别哦，大家都好安静哦，然后大家不会站起来
啊，真的吗？
大家都是坐着的。”然后你就会觉得就是那个演唱会属性不一样，你就会突然感觉到这好像是完全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场合这样子，好像我站起来会非常的多余。对，就是不一样的歌手的魅力。
好，接下来这个他分享他的时光是大二那年去韩国交换学生半年哦，因为在陌生的国度，所以他都完全不用在意别人的看法，因为觉得没有人会认识他，而且他只待半年，然后他非常快乐，然后后面括号才是他的重点了、
哦。嗯，
重点是因为他追星追得很开心。
哦，他是去追星的。
你知道我一个朋友，他妹妹也是像这样在韩国交换学生，
嗯，
然后他也是主要是去追星的。
哦，
他就会拿爸妈给他的生活费去追星，
很棒
哎。你知道他会拿生活费干嘛吗？你以为是买明星的周边吗？不是，
不是，
他是买明星的行程情报。
哈？
他说几点要去哪里？有几点要搭什么车？几点要？怎样再来会在哪边下车？
听起来好兴奋哦！
就跟内线人员买情报，
听起来很兴奋，因为
而且有时候会被骗。
不，我就听起来很兴奋，就是居然有这种东西可以买耶，
对，就是很熟的、很熟的找得到的门路吧。
欸、这真的很棒哎、欸，
我觉得很厉害。
就是、你知道你这种就是对他来讲，他把钱花在对的地方啊。
欸、但他我听到他被骗超多次的、欸，就是买到假情报啊，或者是买东西，然后别人就是骗他黄牛啊什么的。
但对他来讲，他就是还是值得啊，因为他偶尔可能会买到真的嘛，然后他看到的那一瞬间，他就想说：天哪，都值得了。对。那个看到的偶像的那一瞬间，就是他最美好的时段。来，接下来这个人他说，25到30岁的这段时光，有梦想，有体力，有点存款，爸妈也都还不老，想要尝试不同职业跑道或旅行都可能无限啊。简单的来讲呢，他现在投稿者呢，应该已经超过30岁这个年纪了，所以他在怀念年轻的时候。
哇。怀念年轻的时候，
这好感伤哦！
哎，这没办法啊。
嗯，这就是回不去的时间，
回不去的滤镜啊。
你只能把握现在哦，因为你等到你50岁的时候，你就会想说，我怀念30到35岁的时候。
但人就真的是这样啊！你在你怀念的那个时段的时候，你不一定会觉得说啊，我现在好美好哦，我现在一定是30岁的时候会很怀念这个时光。
所以你现在要想啊，你现在可以做的事情，欸、我有时候会想象自己失能的样子，
失能。
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因为有时候我会在想象说、因为我其实有点害怕变老这件事情，但我知道每个人都持续会这样子做，那我就想象我变老的时候会怎样，我可能会真的说话说不清楚了，或者是我可能会走不动了。然后或者是我甚至都觉得我呼吸都是困难的，我没办法吃我想要吃的任何东西的时候，我就会在想象那个是很像地狱里面的我。所以这种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现在吃下去的每一口饭，我就觉得好像蛮开心的，就会有点满足。你就不会觉得，你不要一直是想以前嘛，你是想以前都回不去了、啊，你就想说哇，我现在还可以吃这些好吃的东西，我现在还可以去打网球、欸，哎，我还可以跑来跑去、欸，我60岁还可以这样跑吗？可能不行。
对啊，60岁可能就变打、
啊，我不知道打什么，你可能只能坐着打电脑吧，
打电子网球。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你想想现在还可以做的事情，你就会发现好像还可以做蛮多事情的。
好，接下来这个他分享他的怀念的是国一的时候，他说他国中一年级的时候遇到一个频率跟他很好的同学，每天几乎玩在一起也不会吵架，觉得那段时光很平静很美好。他后面括号，但是国二那个同学就找到新朋友了。
我猜他现在国三。我不会，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他说国二他那个同学都找到新朋友了，
对、啊，
他的意思就是说听起来有点像是他觉得他是被抛下的那一个，
有可能、啊。可是以前就是每个时期都会可能有这个感觉啊，就是你国高中甚至大学或出社会都有可能有这种感觉，
因为你觉得那个人找到朋友，但是也许如果今天是你先找到朋友的话，那就是变成是对方是觉得说，哦，你找到新的朋友了这样子那种感觉。
那不是有一句话吗？叫什么？什么只见新人笑，只见新人笑，不见。
就人哭，
就不论套用在感情，不论套用对感情或者是友谊，都是这样子的。
先认真的就输了，
先认真就
输，因为你认真
了、啊，所以大家就不要放那么大的心力在别人身上，就是要顾好自己。
对，要先以自己为主吧。
对，其他人都是个，就是第二顺位这样子。
第二顺位，
对啊，
可以这样讲。
对啊，你先顾好自己啊，别人的事情才是你自己顾好之后再来烦恼你这样子。
对，你现在最爱的人都只能先把他当第二顺位，
对，
他永远不会超过你自己。
对，就像你们都快掉到河里了，要先救自己。
这是对的啊，因为你不先救自己的话，
你先救自己才有机会救他、
啊。对，有什么情况是你要先救别人吗？
有可能，
除了铁达尼号上面的罗斯跟杰克。
对啊，你看他先救罗斯先。杰克先救罗斯，所以他自己死了。
對，
但他如果先考虑说好先救我自己，那也许罗斯也先考虑说啊先救我自己，他们两个就活了。
我跟你讲，我看那部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为什么他们不要两个人一起在上面？
对啊，他们两个都各救各的 啊就
轮流上去嘛。
对啊，
就不会两个都冻死了、啊。
你看现在杰克就是没顾好自己，就搞得就是自己先挂掉，
他就傻傻的，
然后罗斯还快被冷死。
对，也不一定会救得活，好不好？
对啊，搞一团糟。
好了，接下来这个呢？他说， 找到新工作，终于可以搬离动不动就拿开除当威胁，以及半夜三点传讯息交办的工作的变态老板。
这句话好长哦。
他是一个很重的指控，就对他的前老板。
前老板。
他就是说他换了一个工作了，就换工作对来讲就是最美好的时段。但我觉得这个呢，我猜他就是找到新工作，正在新工作的里面。但你知道吗？缺点是你还不知道新工作有没有什么就是不好的事情。嗯，因为你毕竟现在才刚到新工作嘛，搞不好，嗯，我先当做没有好了。就是啊，你新工作就是一帆风顺
哦，对，那也不错啦。
对，希望这样子。
好，接下来这个他说他大学到台湾做交换学生哦，他说除了上课之外，到处在台湾观光，然后跟跑偶像的活动，过得很快乐。嗯，他说没有现在出社会的烦恼，他就很怀念那个到台湾当交换学生的时光。嗯，好像这都是这样，就是大家你看刚刚讲好多的都是在学生的课余时间的事情，会让他们很怀念。
因为学生时期就是，嗯，虽然我很不喜欢讲这件事情，就是很多人不是都说，很多老人都会说那个学生的时期最没有负担嘛，最没有那个嘛。
其实，但是是。
我想一下，
没有学生的时候还是会有负担，你可能想说啊，我明天或者这礼拜五或者下礼拜五要交什么报告，要交什么作业啊，我还找不到我的分组同学，或者抱怨说我分组同学都不做东西。
应该是说，我觉得学生不是没有负担，学生反而是负担很多，因为学生实习的时候，他不只要有的人还要打工，有的人还要谈恋爱，
对，
有的人还要就是。打工加谈恋爱都要做，还要管理人际关系，
对对对，
啊，有的还要养宠物，啊，反正就是你要面临的事情更多。可是因为他的有时候在学生时期有一些事情是容错率会稍微高一点点的。我讲的是就是像成绩这些东西，就是跟工作比起来，有些工作就是可能完全不能错。但是这个也是只是比较起来啊，也有可能有的人真的他会觉得说，我在那个求学生活的时候，我的容错率也很低啊，我就是不能考低于100分，所以我绝对不能出错，所以还是有可能会有这样。但是我觉得那就是比较值。但是因为学生的时候生活很丰富，所以你很容易从丰富的生活里面找到美好的那个瞬间。
对，
就是你很容易得到嘛，因为你可能。感情部分你得到了，好，比如说你打工的成就感你也得到了，然后可能你运动的层面你也得到了。可是因为很多人当了社畜之后啊，就是出社会之后啊，你的人生只剩下工作
哦，没有别的事情，
或者是很多人结婚了之后，他觉得他的人生只剩下家庭，就是变得不丰富了。
对对对，
所以你知道很多人为什么你会怀念过去的自己，因为你过去是丰富的。
但这个是刚刚讲的有一个滤镜啊，就回不去的滤镜啊。
对，但是
有包含到这里面。
对，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回不去，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是不是在怀念的那段时光里面，其实是你有很多选择，有很多事情可以让你去做的，所以你会觉得你就算失去某一个东西好像也没有那么痛苦，因为你还有很多生活的重心。那些会讲就是说哦，现在怎样怎样，最常讲的就是那个婚姻嘛，很多人走入婚姻就觉得好像坟墓还是什么的。那是不是因为你的婚姻进入婚姻之后，你真的是把时光全部都奉献给家庭，你便没有自己的生活，所以导致你会觉得没办法再找到除了家庭以外的成就感了？
真的也是有可能。
对啊，
为什么你这么有感？
没有，我只是突然想到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人，我就想说，为什么刚刚我们在讲那个求学生活啊？为什么很多人都觉得什么求学的时候很多是最美好的时候？可是我们明明在求学的时候还是辛苦的啊。
对，求学的时候还是蛮痛，
超多事情的，
但真的是可能很丰富了。
对，真的很多事情，因为像我就是有打工的人，然后以前那求学时间也有谈恋爱，所以你觉得很多事情要做。但是你不一定都顾得好，所以你在求学的时候，你有可能会觉得你一无是处，因为什么都做不好。可是总会有一两件事情好像是好一点的，那个就会刚好是变成你最怀念的时候。
好，接下来这个就不是学生了，他说这个呢，他是爬了一个百岳成功攻顶，然后到了山顶上看到是蓝天白云好天气，还看得到远方的美景，就觉得爬山的辛苦都值得的那个瞬间，他觉得很美好。欸，这个我觉得会是欸，因为这个真的听起来真的是，因为你自己那么辛苦，
对，
然后终于看到一个你梦想中想要看到的东西。
我觉得爬山的这件事情， 我就是我比较没办法体会到，但是我能够想象这个事情是很多人的成就感来源，嗯，对吧？只是我有点可惜，我就是我没有习惯做爬山的这个运动啊。哦，对，但它的确是一个很多人向往的事情。
搞不好有人，因为讲到爬山，搞不好有人会讲到类似就是露营啦。
对，
露营有些人搞不好也会有这种感受。
在露营现在有很多懒人露营吗？
什么是懒人露营？
就是你甚至就是你去那个露营场地，然后你报名费缴了之后，他甚至会帮你把三餐都做好。对啊，帐篷你也不用你搭，就是他都帮你搭好。
所以你只要去那边，
你把车开过去，然后就停在那边，还有专门的停车的地方。然后三餐到会告诉你，就说啊可以吃饭了，然后帮你准备好，弄得好像是你弄好的。
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是你只是换一个地方住？
没有，你是去享受露营的感觉，但是你不用。真的需要具备复杂的技能
哦，也不用买什么装备啊，
然后你还可以拍照打卡，拍得漂漂亮亮的，然后不用辛苦，
就是、体验一个非日常的假日。
那我觉得很好啊，没有不好啊，因为这就是有需求才会这样子嘛。对啊，你 OK 啊，你想要体验露营的生活，但是你又不想要弄得灰头苦土脸的
哦，对，
那你就很开心啊，你开心，商人也开心，大家都开心，
大家都开心，
然后拍照拍起来，你又有成就感，好像就是你自己弄出来，你生的火，你自己搭的帐篷，
反正也不会有人问你说这是谁搭的，
不会有人在底下就问你说，哎、欸，这个人是你自己做的吗？
对啊，露营看到人家 po 露营的照片，好像不会特别问说，哎、欸，这个帐篷是不是你搭的？
好像
那个火是不是你生的？
好像不会，但是如果是私底下在聊天的时候，就会有人跟你讲说：“啊，我那个很简单，你就自己报名，然后他就自己会帮你弄好。”就私底下才会讲，但是在那个社群平台上面，好像不太会去揭露这一切。
对啊，不会、啊，不会有人去社群平台都是po好的啊。
对啊，好，接下来这个我觉得他非常的反向思考、哦，反向哦，很反向哦。他说，心理生病的时候，在房间里面安稳的摸着我家的狗。
哦，摸狗，
心理生病应该就是说有点忧郁的时候吧，
身体不舒服，
不是心理、
啊、心理啊，
忧郁的时候。哦，但是他觉得呢，在房间里面安稳的摸着他家的狗，他就觉得这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不觉得很反向吗？他在忧郁的时候，然后他觉得，所以他很知足欸，他是个很，他觉得哦，还好我还有我的露露。
对啊，他就是会出现那个瞬间，就是你刚刚前面说，就是还好我还活着，还可以摸到我的狗，
对
的那种感
受。就是我不是一无所有，我还有狗，
你还有你的
猫，我还有猫
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算是蛮好的想法吧。
嗯，我接下来这个也是蛮好的，他也是没有特别做什么事情哦。他说他忙碌一整天回到家，然后自己煮饭，煮了一个健康的晚餐，然后再配着自己喜欢看的卡通。他此时此刻就觉得很疗愈，这个就有点像，就是我前面讲，就是就忙碌了一整天，然后终于下班了，然后那个紧绷的心情得到了松懈，
对，
然后不是松懈，
对了，放松啦，就得到了一个放松的感觉，
对，得到了一个放松的感觉，然后心情有一种解脱感，然后就是得到开心吗？这疗愈的过程，
欸，你知道昨天呢？昨天就是有朋友一起到我家嘛，然后就在玩牌啦，然后。在因为狸猫也有趣，你知道在狸猫来之前呢，啊，有另外一个朋友在我们家，就是他吃东西，他你知道他就自己突然说要弄一点东西吃，因为他肚子饿，这样就他弄了一个很平常的东西，就只是煮了一碗泡面这样子，然后我突然觉得哇，吃泡面好幸福哦。你有时候会不会觉得吃泡面很幸福？
哦，好像有一点点，
就是
有一种罪恶感，
就是你这时候有泡面呢，还可以加一颗蛋呢，不就觉得很爽吗？
家里有蛋好厉害哦，
就是对对对，家里还刚好有蛋才可以哦，因为你一有蛋，然后可以用煮的，有瓦斯炉，吃起来就跟那个泡面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对啊，这就是转念的幸福。好，接下来这边呢，我再讲一个，他说，我觉得这个也有点特别，他说。好像在阳明山那附近捡到了阿玛的后代子孙，
哦，是认真的吗？
然后他觉得这件事情是美好的时段。
我觉得如果他是最近捡的话，就一定不是。
没有没有，我是，欸，后代啊，你不知道哪一代啊？
哦，好好好，
他觉得像嘛？
好好好。
但我跟你讲，这个事情呢，只要在 你还没有被戳破这件事，就是戳破、有人去戳破你，拿出证据来讲说，我告诉你，事实证明你的猫不是阿玛的后代子孙。只要没有人，没有这个人出现，没有这个证据出现的话，你都永远都是可以保留这段美好的时光。
我觉得可以啊，很好啊，
因为我们不会去戳破你，
而且可能也没办法证实。
对，
真的。好，接下来这个是有点难过，又有点幸福的哦。他说，他感到最美好的时光，可能是那个片刻啦，是当他出了一场严重的车祸的时候，但后来发现他肚子里的宝宝完好无缺的那个时候。
哇，
好，应该是很幸运吧？
算幸运
的。他出了严重车祸，不是那种小擦撞什么的，然后宝宝就是都没事这样子。这个应该是会很感谢，就是一切这样子。
就是是好事。
对，是当然是好事，
因为他这样讲代表他车祸已经可能复原了嘛。
哦，对，
对啊，然后但是他宝宝居然没有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伤害，我觉得就蛮好的。
嗯，
好，那因为我们这集呢就是投稿的内容蛮多的，所以我们会就是再有下集，
第二集，
对，下集再继续来分享大家的美好的时段。
没错，
然后因为呢我们这集呢也是提前预录的嘛，所以我们这集也不会有那个留言还有大家的五星好评。
没错，那我们就第二集再见咯，大家拜拜
拜拜。